今日最緊要嗰段經文咧，特登攞出嚟，就係咩咧？
使徒行傳第八章第一節到第十四節，嗱嗰度遲啲會解釋。嗱第八章啊嚇，第一節記載使提反殉道之後咧，從這日起，耶路撒冷嘅教會咧大受逼迫，表面係撒旦啊得勢和信徒雞飛狗走喎，遠走他鄉。其實啊嚇，係聖靈展開佢嘅工作，成就《使徒行傳》第一章第八節所講嘅，就係耶穌對歷世歷代信徒嘅托付。聖靈要降臨喺你哋嘅身上邊，你們就必得著能力，並且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和撒瑪利亞直到地極，做我嘅見證。嗱，路加喺呢章啊，其實就係想引導讀者落實聖靈嘅能力喺你同我個人嘅身上邊啊，成就為主作見證嘅使命。嗱，佢對一啲人事物刻意嘅描寫啊，目的就係想指出新約教會發展嗰個個藍圖個 blueprint set a tone。提醒後嚟嘅讀者，即係你同我咧嚇，要完成神托付俾我哋嘅使命啊！其實係一場屬靈嘅爭戰嚟嘅，有起有落，有成功有失敗。我哋要作為借鏡。嗱，今日嘅經文好難解嘅，唔容易讀嘅，所以如果你有聖經咧，最好就翻開聖經。我哋一定要從其他嘅經文裏面解釋今日嘅經文。嗱，我喜歡啊睇新漢語聖經譯本，因為佢有一個 introduction， 有一個介紹嘅，用幾句好簡單嘅説話咧，就講出《使徒行傳》生命嘅信息，幫助我哋唔著。幫助我們聚焦在神設立教會的內涵那裡，可不可以給我第一張幻燈片？好，這張幻燈片怎麼說呢？我這裡有上面沒有 OK， 我讀給大家聽一下。他說教會不是2000年前某些人倡導創意工業下的成品，不是 Industrial Revolution 的成品。教會是什麼呢？教會是先賢用自己的鮮血建立起來，是一個有使命的群體，是聖靈大能的印證，是代表至高全能者發聲的口。所以作為信徒，我們沒有權利將教會實現自我的平台。每一個聖徒是蒙召的，是被神呼召的，是什麼？是信服聖靈，是要成全主耶穌在教會身上的旨意。第八章其實是使徒行傳那個最重要的一章，是一個分水嶺來的，因為路加一開始就講從這日起，係表明啊聖靈催逼教會走一條嶄新嘅路線，一條新嘅侍奉模式，與佢哋傳統嘅文化信仰理念、民族意識形態完全唔吻合嘅方向。其實係講到一個新紀元嘅開始，就係教會嘅開始啦。本章第一個出場的人物是什麼呢？是腓利。他下到撒瑪利亞去，如果你有聖經你翻開第八章，他下到撒瑪利亞城去宣講基督。經文記載，眾人聽見了，又見腓利所行的神蹟，就什麼？同心合意的聽從他的話，在那個城裡面大有歡喜。 有冇留意呢个人传福音嘅 style 嘅风格啊？同十二个使徒完全唔似嘅，有冇留意到呢样嘢啊？因为路加喺第五章咧，十二节记载啊，主藉使徒嘅手在民间同样行咗许多神迹奇事。个后果系咩呢？个后果就系、除咗领受呢个神迹嘅人，其余嘅人没有一个敢贴近他们，百姓却尊重他们。能理到两个唔同嘅果效啊？嗱，路加想表达一个乜嘢嘅信息呢？与你我有冇关系嘅信息呢？不变风云色，你点知道上帝嘅心意呢？嗱，腓力系被选出嚟七个执事之一噶嘛？上次我哋听牧师讲到都知啦，第六章第三节介绍呢几个执事嘅时候，佢哋咩啊？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而腓力咧更加精通希腊话 bilingual。咁样嘅人才啊，你估教会派佢做乜嘢嘅职位呢？管理饭食。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教会冇伯乐嘅咩？点解埋没一个咁样嘅人才啊？派一个充满圣灵、智慧充足嘅人去管理饭食。嗱，但如果你从啊吓圣灵主导教会嘅事工立场嚟睇咧，腓力咁样嘅信徒啊吓，远比使徒更加适合喺撒玛利亚建立福音外展嘅桥头堡嘅。嗰度嗰啲撒瑪利亞人需要嘅唔係一個被人敬而生畏嘅權威人物，佢哋需要嘅係咩啊？係一個親民，佢哋願意聽啊 ，feel comfortable 嚇，所以聽完到之後咧嚇，同心合意聽佢話，大有歡喜。嗱，腓力就係聖靈啊嚇工作典型嘅例子。他是透过照顾一群被忽略、发怨言、不满意食物分配、说起来来话的寡妇学到一生好本领。弟兄姊妹，这个职位绝对不容易做得好的，是男人都心知肚明的嘛。如果女人觉得你不理她是大件事的嘛。如果你不知道呢，因为你还没结婚的嘛。被一群发怨言的女人日饿夜饿，很难顶的。而且呢，人家是死了老公的寡妇，你大声一点说话都撞板了。他们最需要的是什么？就是加倍的爱心和超人的 supernatural 的忍耐。腓力合格，所以你看他后来的侍奉非常之有果效。这个真人真事的见证啊，对你对我有乜嘢嘅提醒先？我哋会唔会醒悟到啊？其实啊吓，系神自己知道教会喺乜嘢情况底下有乜嘢嘅需要。佢唔单止知道教会喺乜嘢情况之下有乜嘢嘅需要，而且会让圣灵作出适当嘅安排。其实我哋反省的就是我们看不看到教会在不同的冲击危机当中，有人一定要有弟兄姊妹挺身而出，在困难当中 do the right thing， 作出合乎神心意的回应，甚至甘心接受与自己性格因此不同的侍奉，扮演你不熟悉的角色。其实我很希望今天这段的腓力的见证鼓励我们，提醒我们，原来我们在教会里面各样的侍奉 is a training ground， 是 training ground 来的。你学到神你要学到的功课，神会在你面前开启更广阔更 rewarding 的侍奉，是你想都想不到的。这个是很多基督徒的见证。剩下六个管理饭食的执事，只有腓力的侍奉作为后世信徒的典范。为什么？ 是不是值得我们去思想先？在路加的笔下，我们看到腓力传福音的难处，但是路加着重的是他成功的秘诀，不是讲他的难处。这个岂不是我们侍奉弟兄姊妹最想知道的？第一站，腓力去撒玛利亚人聚居的地方，结尾的时候他去到亚索和沿海撒该利亚各城里面。亚索是什么？是昔日腓力士人五个大城市之一，遗留下来的是远古外邦宗教的残余势力。该撒利亚就相反，是希腊在沿海所建一个非常之摩登的城市，饱受希腊文化和罗马荒淫道德所荼分。腓力对不同的人，他面对一下是哲学、无神论、多神论、逆性性取向的文化和道德败坏的风俗，他只是做一件事的，就是宣传福音。你留意路加对他侍奉的描写，腓力在撒玛利亚城宣讲福音，原文就是 Messiah 尼赛亚，神国的福音。他宣讲是耶稣基督的名，他对古实太监传道，开口就什么呢？从经上起传讲耶稣 Good news about Jesus。 他走遍各地方宣教，始终是独孤一味的，传讲福音。但是传讲福音，有一年葛培里开布道会，教牧同工要找一个人翻译广东话，因为是这个现场即时翻译，没有得预先预备的，如果你听不清楚你不可以问的，压力很大。没有一个他们认同的信徒肯做，后来他们决定，好啊，找陈医生，他还未懂打太极拳。弟兄姐妹，你可以想象我当时祈祷的重心是什么？喂，神啊，帮助我，最重要不要做聋耳陈，要口齿伶俐嘛。报道会那晚人头涌涌，一个人关在一个 cubicle 里面，戴着耳筒对着个麦，哇，手心都湿晒汗。不过当葛培里牧师一开口讲到的时候，一种平安就进入心里面，是同感一灵的平安。葛培里的传道是很简单的，一年几晚来来去就围绕着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哇，我遇到一排排的观众行到台前，有些流着眼泪，有些充满喜乐，接受耶稣做他们个人的救主。我那阵子真的很深刻的体验到，哎呀，我们不要将人那个的资历啊，喂，我们有什么的恩赐啊，不要看得太重啊。不是葛培里的讲道有什么别开生面的题材，不是翻译的好坏，是圣灵的工作叫人知罪悔改。这个福音就是这个古旧的十字架，本身就是神的大能，信徒只要忠心的传讲出来，就能拯救一切相信的人。二千年前是这样，我跟你说，今天仍然是一样的，我们一定要相信古旧十架的威力。如果我们想改变圣经的真理，来迎合世界的潮流，引人入教，是教会堵塞圣灵工作最有效的方法。第二批出场的是两位教会重量级的人物来的，就彼得和约翰。他们做了撒玛利亚视察教会的进展。路德记载两件事，引起读者不能够不追问为什么，从而带出令人觉得很不舒服的真理。特别是我们华人教会的信徒，你会觉得很难顶。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约翰和彼得按手在撒玛利亚人的头上，圣灵的能力才立时的彰显。所以这段经文引起历代神学家的争议， 信徒是不是要经过神职人员的按手啊，圣灵才会降临在他们身上啊，等等等等等等。今天我不会花时间解释这个神学的问题，因为这个不是路加记载这件事情的目的嘛。我想大家更深一层的思想，为什么今次约翰和彼得按手在撒玛利亚人头上才有圣灵彰显的现象？为什么？从宏观的角度来讲，大部分的圣经学者认为此举是试图认可 recognition， 同埋将新的撒玛利亚信徒群体纳入更广大的使徒教会之内 incorporation， 使徒对他们按手是彼此契合的行动 an act of fellowship， 导致圣灵彰显在新信的门徒身上 manifestation of the Holy Spirit in the new convert。 这个解释有理由的，但是我相信路加着重的不单止是这点。如果此举的目的单是为了认可和接纳撒玛利亚信徒的话，那腓力啊，教会派去的执事来的嘛，他按手在这群新信徒的头上圣灵彰显，效果岂不是一样？为什么要等约翰和彼得来到呢？如果你有圣经你留意，其实路加在第十四节第十五节留下非常清晰的伏笔，表面上他记载约翰彼得被差遣去撒玛利亚城为当地新信的门徒祈祷。不过路加呢在这里就用了一个写作的技巧，故意漏掉了有些词他没有写或者没有记载的，在表达上面正正是此时无声胜有声，其实作者的心意尽在不言中矣，就好像我特意不读头头那几节经文一样。为什么一定要等到约翰和彼得两个人到了亲自按手在撒玛利亚人信徒的头上，圣灵的能力才彰显出来？因为约翰和彼得是德高望重的领袖嘛，在教会风闻变色的情况下，在危机当中做领袖的更加需要经历圣灵的带领，圣灵的更新才能够带领弟兄姊妹在行在神的旨意当中嘛。这个 unconventional 的经验其实是神替约翰和彼得贴身安排的功课。神想做什么？神要对付他们的偏见，神要拆毁他们自以为是信仰的平台。这个才是路加想传递的讯息，是对在教会到带领的弟兄姊妹特别的提醒。哇，一听之下你觉得长老有没有乱噏嘢啊？你可能觉得不舒服，请忍耐。耶稣在雅各井旁向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谈到约翰福音第四章，门徒的反应是什么？稀奇啊，圣经说。为什么？圣经有解释的。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往来。为什么没有往来？因为犹太人鄙视这些杂了种的犹太人嘛。不过耶稣说当日清清楚楚对这位撒玛利亚的妇人讲了一个福音的真理。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约翰福音四章十四节，耶稣说这话是指住信他的人，无论你是犹太人、撒玛利亚人、外邦人，要受圣灵。约翰七章三十八、三十九节，门徒知不知道耶稣讲过这些说话呢？至少约翰是知道的，因为他将这些说话记在他的福音书上面嘛。那门徒明白耶稣所讲的是什么呢？我相信不是很明白，就算明白呢，他们不是很接受，就好像约拿那样，不愿意将福音传给不纯正的犹太人。路加在他写的福音书 啊，路加福音九章五十一到五十四节咧，就特别记载门徒同埋耶稣上耶路撒冷嘅时候咧，喺途中发生嘅一件雨事。佢哋经过一个撒玛利亚人嘅村庄，嗰度嘅人咧唔接待佢哋。留意门徒嘅反应，特别系约翰嘅反应。嗱，路加唔系揭人之短啊，其实佢亦都系埋下伏笔噶。你记住，呢其实呢封信咧系写俾同一个人嘅，呢、这个路加福音同使徒行传成变一段嘅，佢留一个伏笔。耶稣嘅门徒雅各、约翰看见了，就说：主啊，你要我哋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消灭佢哋，好似以利亚所作的么？耶稣转过身来，责备两个门徒，其中一个咧就系约翰：你哋嘅心如何？你哋并不知道。弟兄姊妹啊，我哋嘅种族、五千年嘅文化、东西方嘅教育、价值观，甚至系我哋喺各个人喺唔同教会嘅背景，喺你同我，我成日我哋嘅身上留下好多盲点噶。我哋唔知道自己嘅心，更容易增造嘅，我哋好多时唔知道上帝嘅心。嗱，要改变我哋根深蒂固思维，唯一嘅方法咧，一定要让圣灵开启我哋嘅心窍，先就睇到上帝嘅心。当彼得同约翰一按手佢哋唔愿意接触杂种嘅犹太人身上，与佢哋认同嘅时候咧，圣灵嘅能力就立时嘅彰显。嗱，嗰一刻，佢哋即时体会到、经历到耶稣对撒玛利亚妇人、对外邦人、对一切信佢嘅人嘅应许。从他们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就是圣灵这个应许，是这么实际的，是复活的主能力的彰显。留意路加在第二十五节，留意他刻意补充约翰和彼得回程时沿途所做的事呢，圣经说他们做什么？一路在撒玛利亚好些村庄传扬福音，来去之间180度的改变，来去之间180度的改变。这个就是想路加告诉我们的信息，他要读者明白，无论我们做基督徒信了耶稣几耐，在教会有几深的资历，我们其实同样需要不停让圣灵点醒我们，我们才知道自己的心，进而知道上帝的心。这个就是保罗所说的，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测验神纯全可悦的旨意。 Test and approveThe perfect will of God， 神的旨意是 perfect 的。嗱，彼得过咗啲关，圣灵唔系就咁样就停止工作，圣灵继续催逼佢，仲要咩啊？更上层楼。所以喺第十章咧，你就会睇到啦，圣灵催逼佢咩啊？向一个冇半点犹太人血统嘅意大利人同佢啲朋友传福音。第十章。我好赞赏教会俾我年轻嘅弟兄姊妹喺传福音嘅事情上边，成日讲要话 think outside the box， 吓、这个不落窠臼侍奉嘅态度，系我哋啲老古董啊、年长弟兄姊妹需要向佢哋学习嘅。但系第二件唔寻常嘅事情咧，就替 think outside the box 加上注解，亦都系另一个。叫人觉得好唔舒服嘅真理。嗱，呢件事嘅中心人物系咩咧？叫西门嘅人，佢用钱向使徒买圣灵。嗱，西门呢个人绝唔简单嘅，圣经形容佢向来即系一直以来喺嗰个城里面咧行邪术，使到撒玛利亚嗰啲百姓咧无论大小啊都听从佢，系一个非常之受欢迎嘅领袖。 而且西门自己话佢信咗，唔单止信咗，受咗浸，而且咩啊？常与教会嘅领袖喺埋一齐噶，跟腓力跟出跟入噶。留意彼得嘅行动，佢当着众人面前斥责西门，完全冇面俾噶。大家谂谂谂，彼得有冇需要咁样做先？点解得罪人啊？喂，这个人主动来教会聚会的，为什么不接纳他？为什么就算他信仰出错，我们慢慢用爱心感化他嘛？何必让别人难堪？何必自己做丑人？这是我们中国人传统厚道处事的方法来的。那我们就要问，那圣经为什么记载彼得这件事情呢？那彼得到底又做了一件什么的事啊？那我们看清楚，他是跟西门划清界线，一刀割。我们文雅一点的讲法就是割席。他要叫众会友知道，教会跟西门在真道上无份无关，无份无关。真道原文是 logos， 这个字很深的含义的。抽象可以译做真道、道或者道理。但是实体的用法就是事工或者侍奉。所以现代中文译本就译成工作。你在我们的工作上面没有份。英文 NIV 译出的就很果断的。You have no part or share in this ministry. You have no part or share in our logos, in our 信仰。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六章十四节，以我以他是与基督同工的身份，其实他是责备哥林多的教会的。不要跟不信的人同负一轭。他问教会，信和不信的有什么相干？相干呢就是这个字了，无份无关，同一个字，是 no part, no share。用今天的英文字来说 ,no deal。彼得解释他的立场，留意他的立场，因为西门在神面前他的心不正。Your heart is not right before God。他仍然是一直行使邪术，被罪恶捆绑，这个信是假信的。没有圣灵的印记的，所以没有圣灵的感动。他需要的是什么？先悔改，祈求主，先得赦免，不是让他参与侍奉。彼得有圣灵所赐的洞察力，我叫做 discerning power， 他一定要行使使徒的责任，维护真理，在真假，斥责假弟兄、假先知，替教会做守望。这个正是信徒，我们今天的信徒在这个弯曲拨谋的世代最需要做的，维护真理。你上网你留意一下，今天有多少的讲道是胡说八道，好小心。有基督就有敌基督，有圣灵的工作就有邪灵的工作，好像西门一样，借宗教的名义推广自己信仰的平台，为划这个进信徒。历史记载，彼得和西门划清界线，No deal 是绝对正确的做法。因为为什么呢？根据基督教的传统，西门，继续传他的邪说，不是说不少的人跟从他，自成一派。而这个教派要到第三世纪，差不多是几百年之后，才渐渐销声匿迹。所以早期教会，一致的认同西门是什么？是异端邪说的鼻祖、开山祖师。那这件事对约翰有什么影响呢？你想想他当日，个个被他按手的撒玛利亚人都领受了圣灵，唯独这个自己 话信咗啦，渴望得着圣灵能力嘅西门，偏偏无喎。佢喺晚年嘅时候，佢敦敦嘅告诫弟兄姊妹，佢话：亲爱嘅弟兄啊，一切嘅灵，你们不可都信啊，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好多假先知已经出来。嗱，呢一个系警告嚟噶。你如何分辨真系啊？弟兄姊妹，唔系靠理智，唔系靠感觉，唔系靠感情，系靠圣经。你一定要睇翻圣经点讲。第四章第二节，凡认耶稣基督系成了肉身嚟嘅，就系出于神。你就因为咁样嘅缘故咧，就认出神嘅灵啦。因为世上有好多迷惑人嘅出来，佢哋唔认耶稣基督系成了肉身来嘅，呢、这个就系迷惑人敌基督。Any such person is the deceiver and antichrist。弟兄姊妹，约翰所讲呢、这个信仰系我哋信仰嘅根基 ，is our bottom line， 好清楚黑白分明，对我嚟讲系冇转弯嘅原地噶。所以我唔系小题大做啊！喺 KCC 嘅事情上面，我多次嘅指出，弟兄姊妹啊，真系要留心，唔系我长气，唔系我偏见，核心嘅问题唔系应否向唔同性取向嘅人传福音，爱唔爱佢哋，唔系文化嘅差异，唔系代沟嘅隔阂，而系主恩堂能唔能够接受鼓吹逆性性行为宗派嘅信仰。Period。我哋能唔能够？佢哋全讲嘅系 evolutionary theology 进化论神学，实行嘅系 evolutionary Christianity， 讲到明噶啦，摆到明噶。无论佢下边讲到点样天花龙凤都好啦，呢种信仰基本系否定基督为童贞女所生，唔合进化论嘅科学嘛。一开咗头，跟住咧就基督唔再系圣经所讲，本来系有神嘅形象，反倒虚佢成为人嘅样式，全心信服，以至于死，者死在十字架上。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八节，道成肉身嘅奥秘。当耶稣嘅神性被否定啊吓，咁佢就唔再系神咯，系嘛？咁我哋使乜当圣经系圣经啫？咪当人嘅道理嚟咯？你同我如何解读呢段经文呢，就会影响你同我同呢啲宗派 engage 嘅程度。我同意一下，当中涉及对圣经教导嘅宽容度、爱心与真理嘅平衡，其中系有难处嘅。我好明白噶，因为我曾经亲身经历过其境。影响加拿大教会最大嘅动力，我上次讲过啦嘛，就系传员。其实另外一个咧就系加西华人东令会。今日华人教会里面好多嘅牧者领袖都系曾经喺东令会决志奉献蒙召嘅，为主而活。神好祝福呢个东令会，由初初十几人到几十人到几百人，十几年之后咧吓，人数已经千几到二千人。不同教会的弟兄姊妹一同学习侍奉，神的工作扩展，魔鬼一定插手。71年东令会晚堂的讲员，一位讲到好有恩赐、好有魅力的牧者，是啊，在大专团契好好多 fans 的，他们推荐他来东令会讲这个晚堂。不过第一晚讲到之后，大会其他的四位讲员就不同意他对得救福音的立场。好几次交谈之后咧，佢哋通知筹委会要立刻停止佢讲道喎。筹委吓咗一大跳，点样向东联会啲人交代啊？呢位讲员咧好即转弯嘅，佢话大家做好以和为贵。嗱，佢话今晚讲完晚堂咧，我就要私人嘅理由同大家告别。筹委会觉得可以考虑，大家容易落彩嘛。但是那四位牧者咧极力反对，筹委会觉得好难度，其中亦都有意见分歧， 於是咧就將個 hot potato 揈俾邊個啊？梗係揈俾小弟啦。佢哋要徵詢我嘅意見，其實就要我投決定性嗰一票，因為當時我係東聯會嘅顧問，又係 ex official， 我個心站喺籌委會嗰一邊，希望可以妥協息事寧人。咁我就同佢講完講，我贊成你今晚講道。咁牧者望住我，嚇咗一跳。但我話：我請你澄清，耶穌道成肉身，聖徒因信稱義嘅福音一定要清楚。佢拒絕，理由就係各人對真理嘅解讀同埋寬度唔同。其他四位牧者就強調要劃清界線。我記得嘅其中一位牧者教訓我哋，就係哥林多前書五章六至十一節，一點面教能使全團都發起嚟。佢哋話聖經係真理，半點都唔能夠妥協噶。佢哋要求籌委會即日要佢離開會場，並且要求大會寫信公開停止佢講道嘅原因。嗱，呢個 hot potato 有口訣噶，我要負責將呢個講員送去機場，由 Ben 去機場個幾兩個鐘頭落雪。我同佢傾偈，其實大家有好多相同嘅地方。佢好識講嘢噶，而且有一種我好佩服嘅豪氣，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好自信嘅。咁啊，翻到去咧，仲要寫一封公開嘅信。嗱，呢封信幾十年啦，我一直冇抌，因為啊，思前想後啊，特別想後係我對自己屬靈嘅操練。嗰一件事喺我心灵里面咧留下一个心结，我成日想知道，喂，我当日嘅决定系啱啊，一或系错？我对真理嘅宽容度系咪太过狭窄？公开与信仰有差异嘅弟兄划清界限，系唔系合乎中道咧？啊，几时试嗰件事重新挑起我对呢啲问题嘅不安，波特咗我好耐。就在我心灵挣扎的时候呢，那一届东宁会其中一位文书呢，回流加拿大，他找我叙旧，自然讲起第十七届东宁会那件事，对他影响非常之深。他借了一本书给我看，就是变质之路，辨识基督徒福音会的偏差信仰。这本书讲的就是这位讲员信仰的偏差和他对年轻信徒的影响。原来东宁会之后他去了满地海做门徒训练，吸引了不少大学的精英信徒跟着他一起侍奉，就派他们回香港成立一间又一间的教会，十几二十年才红细口，出版自己的刊物，有自己的电台。华人教会对这个宗派的信仰不认同，但是没有人愿意出声。直到2007年谁出声啊？就是我们主恩堂受训的萧秀华做主任牧师的北角宣道会，觉得事太严重，太多的信徒了，特别是年轻的一辈深受迷惑，就举办了基督徒福音会是异端吗的讲座，请退了会的牧师信徒分享他们所见所闻。当年四位牧者没有看错的，一点点的面教确实能够叫全团发酵，从自己开始影响他的信徒。只要当人将福音的真理改变少少，一开了头，结尾就是好像这间教会否认三一真神观，否认耶稣的神格。这位牧者其实就是走evolutionary 神学的路线。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奇怪啊？这么大件事，为什么加拿大教会都没有人知道？我应该感谢神啊！我感谢神，当年我支持这四位神的仆人的决定，他们够胆开声，跟这个牧者划清界线是守望者的责任。正正因为他们忠心，所以这个邪派在加拿大没有立足之地，没有人受他影响，是上帝对加拿大华人教会的保护。这本书出版的目的不是揭秘 其中有几位神重用的仆人作了很中肯的提醒，是很道欲的，所以要用谦卑的心来聆听。信仰的意义和应用与时俱变，信仰的表达形式不断更新，但是信仰的内容不可以有变。Think outside the box, okay, but you cannot think outside the Bible. 因为我们领受的是一次过交付圣徒的真道，而非仍在发展中的学说理论。确认耶稣基督的完全神圣，确认我们所信的是三一真神，这两条是作为基督徒两个最基本的信仰，不可以 change the bottom line， 亦都是真理和义典最重要鉴别的标准，变质之路伦家人博士劝勉的。这个我想带给大家，因为这个是邓牧师的太太佳音博士特别写的因为张佳音是我们今年夏令会的讲员，但是来不到了，看个情形，那你可以试一下看看他讲说话和那种的 style。 他说作为带领教会的领袖和侍奉人员，我们的责任很重的，必须经常自我检讨。一般信徒不能够盲从附会决辩分辨的能力，在尊重及信服带领的时候，也要彼此信服在真理里面。信服在真理里面，每个信徒都要好好装备自己，逐渐对圣经有全面性的认识。这个就是张佳音博士。弟兄姊妹，诗科成为法律，福音派的教会反应非常之强烈，已经发起了同心为这件事祈祷。我们有没有感受到杀到埋身的警惕呢？我们知不知道加拿大政府的价值观不是圣经的价值观呢？这张照片是加拿大领事馆在中国所挂的旗帜来的。我很大的感触，因为过去一年主恩堂有八位的弟兄姊妹安息主怀。我们这一辈的会友呢，其实排紧队去移民的。后生那一辈啊，你们是教会的领袖，你们是要带领教会，你们，我们经常说我们这一辈做基督徒难，你们做基督徒呢，比我们难很多，你们下一辈做基督徒啊更加难啊，所以要持守真理，好好装备自己，对圣经有全面性的认识，将真理传给下一代。我们祈祷，我们感谢主，你的话语是毫不犹豫，你十字架的道理是你拯救人的奥秘，我们为此感觉骄傲，感觉满足，能够侍奉你，能够传扬这个福音。求主给我们有圣灵辨别真理的能力，让我们跟从你的时候被圣灵掌管一切。祈祷交托奉主的名来求，阿门。